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这主日早晨来到你圣殿当中敬拜你。主啊，求主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也求主你与孩儿同在，将你的真道，使孩儿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主啊，也保守我们今日的敬拜从开始直到末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近我们教会这个主日信息的话呢，是集中讲这个《使徒行传》，所以呢，我呢这次的话呢，也继续讲这个《使徒行传》其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章节，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是《使徒行传》9:1-20。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当兵。”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带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往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就好像有灵，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强壮。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好，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经文讲的扫罗是谁啊？就是圣经当中提到的我们所敬爱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谁呢？你知道这个新约圣经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书卷都出自于保罗。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一个人呢？这里的话呢，还是讲到扫罗。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说人一生的命运如何？我小时候就在想，说我长大以后结局会怎么样？将来会是如何？ 命运，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讲的是啊，要靠自己，要靠自己的努力，人定胜天。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我们以往所相信的。我们看到这个扫罗这个时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是一个当时是遵从这个犹太律法，在加百列门下的一个高徒，法利赛人。他当时忙于做什么事情呢？实际上这个圣经当中的话呢，这一段的话呢，不是他不是圣经第一次介绍扫罗。第一次呢介绍扫罗的话呢，是在这个7:58的时候，在使徒行传7:58。这一段是怎么讲的话呢？就说这个，我在这里读一下啊。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声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这个场景的话呢，是这个斯提凡殉道的场景。用石头打他，打斯提凡。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少年人扫罗。他当时的话呢，是一个什么场景呢？是一个在犹太人的话呢，齐心合意的要杀死这个斯提凡为主殉道的这个场景。他呢虽然是少年人的话呢，也深得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信任，把这个做见人的衣裳呢都放在他的那个面前的话呢，而扫罗的话呢也欣喜这个主的仆人斯提凡被害。后边呢继续讲到呢，在使徒行传8:3的时候呢，他又继续讲到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以及在这我们刚才读到的9:1-2中呢，讲到呢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着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是一个教会的迫害者，到处迫害基督徒，而且毫无怜悯之心，无论男女，这个都不放过。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的扫罗是什么样的人呢？总结来讲，就是神的敌人，神的仇敌。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大家如果这样的看的话，他的结局，神的仇敌的结局是如何呢？就是灭亡。扫罗当时的生命就如这脱缰的野马，也如脱了轨的货车，随处所到，所有的教会都是一片的狼藉。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的生命发生了180度转弯，不是任何人可以测度的，他自己根本就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遇见了耶稣，他遇见了耶稣。我们看以前的扫罗，根本就不会想到他会得救，因为按他的罪行来讲，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更不可想象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拣选为使徒，拣选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们这些直到今天听闻福音的都在纪念他，真的领受了他及我们神极大的恩惠。这不是出自人的计划盘算， 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拣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在这个福音书中讲到，这约翰福音15: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保罗选择了他一生的道路，而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耶稣，神拣选了他，神的恩临到了他。不是因着他自己，不是因着他自己的行为，他在加拉太书1:15中他自己这样写道：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恩施召我的神。神为什么拣选他呢？为什么拣选这样罪人当中的罪魁呢？为什么如此呢？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1:15-16中，他自己呢做了一个总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神拣选扫罗，就是我们的后来讲的使徒保罗，就是要在他这罪魁身上显明神一切的忍耐，给我们这些后来信他的人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每一个蒙神所拣选能得称为主的儿女，要真的细细的思量我们所蒙受的是怎样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些人都如使徒保罗那样，以前是生活在是死在过犯罪中罪恶当中的。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将来的结局如何，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耶稣的话，那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永火，地狱的烈火等着我们。但是我们因为遇到了耶稣，遇到了基督，我们的生命翻转回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爱我们的父神，就是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显出了他一切的忍耐，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我也才能站在这里。他召我们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德行吗？是我们的道德操守吗？不是。拣选保罗，不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6-29中他这样讲道：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自夸。神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使徒保罗，不是因着我们怎么样好，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在保罗当年的扫罗，在他迫害教会的顶峰的时候，在他肆无忌惮血腥的破坏教会摧毁教会的时候，拣选了他，恩召了他，使他自己在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中讲到说，他的生命得以改变，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以前的扫罗，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使徒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一生服侍，至死忠心，成为我们后世信耶稣基督、信主的榜样。其实，这不单单是指扫罗一个人，保罗一个人。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的生命都是如此。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从扫罗以从保罗使徒保罗以来，再往前近三百多年，我们教会历史上迎来了一位圣徒，叫圣奥古斯丁。这位圣徒啊，我们如果走遍世界上任何一家教会，不管你是在哪个大陆，不管你是在哪个族群，你走到任何一间教会，你到祈祷圣奥古斯丁，人家都知道。也许我们中国教会不大晓得，甚至在教会外面，因为他奥古斯丁的传世名著《忏悔录》在教会以外，也是非常的有名。原因呢，因为圣奥古斯丁啊，他是西方文明史的一位伟人，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是个划时代的人物，特别是对整个的普世教会的影响深远，直到今天。那我们看这位神的忠仆圣奥古斯丁，他是怎样？他的生命是怎样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放荡的年轻人，很有才能，但是行为非常的放荡。他出生于北非，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就说这个你要想成名，你要想创出一番事业，在小地方不行，得要去那个首都、大城市。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他自己的家乡，来到了当时的罗马。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时代的话呢，生处在罗马帝国，而且是罗马帝国的晚期这个时代。他身处一个非常有意思，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动荡的时代。就像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初代教会当时的时代一样，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这个时代。他当时来到了罗马，他呢是擅长修辞学，所以呢修辞学就是说这个辨识了，就是说给人去做演讲啊，或者准备一些演讲稿啊。所以呢，因为他的才能的话呢，就是很得人的赞赏。他的一心想的是什么？跟我们现在人想的没有什么两样。你要是看奥古斯丁的话，会觉得这个人很现代，甚至很后现代。他想的是什么？他是想的是名利，所追求的是美色。他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为肉体上的这个性欲所捆绑，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这个情人，长期和一个情人拼居，甚至的话呢，还有一个私生的儿子。后来的话呢，他到罗马呢以后的话呢，他发现的话呢，他努力的向上爬的话呢，他有一个困难，就是呢，别人的话认为他这个出身的门第有问题，他是从这个北非过来的，所以呢，不是这个当时这个罗马这个意大利这个周围这个出身这个名门的这个 人物。所以呢，他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呢，他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如果说我要找一个名门的大家闺秀娶为太太的话，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所以呢，他果然就为自己呢安排了一门婚事，是一位名门闺秀，不但是名门，而且呢非常的富有，所以呢他自己盘算的话呢，这叫名利双收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这个情人怎么办的话呢，赶紧将这个情人赶走，把他送回他的老家去，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阻挠他婚姻的问题。后来的话呢，当时的话呢准备这个结婚，因为呢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位妻子的话呢尚年幼，所以呢要等待一段时间。结果呢就在这等待的时候的话呢，他呢还是为这个情欲所捆绑，所以在等待中间的话呢他又找了一个情人，就是在结婚以前又找了一位情人，以满足他这个肉体情欲的需要。他为自己安排了很好的前程。我们看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如何呢？他就像扫罗一样，那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的结局如何呢？那就是灭亡，地狱的烈火就会等待着他。但是神的恩典又临到了他，也像临到保罗一样临到了圣奥古斯丁。我们知道圣奥古斯丁他对教会普世教会贡献极大，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经常提到的三位一体的信仰，纯正的信仰，原罪说等等等等，均出自于圣奥古斯丁。我们平时不知道，但是他的命运就是像保罗那样遇到耶稣以后180度的转弯。他是怎样遇到耶稣的呢？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呢后来呢就是来到米兰，从罗马到了米兰的话呢，就是继续的话呢就是想找机会呢往上爬。但是的话来到米兰的话呢，当时米兰的话有一位主教叫 Ambos， 这位主教的话呢是一位主所重用的仆人，他呢就来到了这个教会当中的话呢，听闻了这个福音神的真理，他也领受了接受了。但是的话呢他面临了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他面临的一边是他的这个世界的他的期望，他要攀到这个属世的这个成名，要得利，另外呢世界上还有各样的美色等着他。但另一边的话呢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信仰，所以呢他就处在这种挣扎当中。他这种挣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对于这个他当时已经，虽然他已经心里已经接受了，但是他还陷在这种罪与这个圣灵呼召的挣扎当中。这个挣扎的话呢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使徒保罗他自己所经历的。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14到25节当中的话呢，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到这一段经文。他说呢，他使徒保罗说呢，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称律法是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呢他在里面就挣扎，就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肉体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是喜爱神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许死的身体呢？奥古斯丁他接受了福音，他喜爱神的律法，但是他为罪所捆绑，他也跟使徒保罗一样在哭嚎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在这个他的confession 忏悔录中，他这样自己记述的，他说我这个罪的这个习惯捆绑了我，虽然我自己的意愿愿意归向神，但是这个罪的这个习惯捆绑了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之身呢？就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中讲的一样，但他这里加了一句，他加了一句，说是 But by thy grace alone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Sola gratia， grace alone， 他那就在他挣扎的时候的话呢，他在一个米兰的一个花园遇到了耶稣，遇见了耶稣。他就在这向神哭嚎的时候，他说，神啊，你要等待多久呢？多久呢？你什么时候能够救我呢？难道是明天吗？难道又一个是一个明天吗？难道不是今天，就在此时，你救我脱离此这取死的身体呢？就在他在米兰那个花园当中呢，他在向神哭求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这时候呢，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如天，一个像一个孩童的声音，又如天使般的声音，就讲你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摊到眼前的话，他拿起来是一本，是那个保罗的，使徒保罗的罗马书。他打开，他一打开这个书的卷的话呢，就读到罗马书这个13章13到14节。这个场景的话呢，是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场景。这个罗马书13到14节中写的是什么呢？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那个时候是与主面对面了，他的生命在那一刻180度的转弯。我们再也在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他以前的好色淫荡的奥古斯丁，而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教会历史教会所敬仰的圣奥古斯丁。所以呢，他后来的话呢，就是成为这个为普世教会所闻名的，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提出了这个这个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他这个当时的话，这个提出这个教义的话呢，是在跟那个当时教会盛行的柏拉修思想论战的时候。柏拉修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呢，也是一位很出名的人物。他是一位英国的僧侣。当时他的一个思想是什么一个思想呢？他呢就说认为是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人的本质是好的，没有奥古斯丁所提的这个 这个原罪，从亚当夏娃来的这个咒诅，没有这个事情。他说呢，这个人为什么犯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受这个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那么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是跟随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听起来很现代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在教会当中的话呢，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思想，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话呢，都顺从了这个柏拉修的这个思想。当时这个我听有位中国的牧师的话呢，就开玩笑就讲这个柏拉修，他说这个柏拉修很厉害啊，你听他的名字柏拉修啊，揪住教会不放啊，那教会都被他揪死了。当时的话呢，这个奥古斯丁的话呢，他就说这个，如果人是本性是好的，只不过是随从一主耶稣基督作为榜样，如果如此的话，那么他就否认了十字架的工作和十字架的荣耀，就这个福音就没有了十字架。那这样的福音的话呢，是不会有拯救的，只会带来灭亡。所以呢，当时呢，他呢就是与柏拉修这个思想的论战。他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唯独恩典啊，圣经当中的话呢，我们读这个就是他讲的话呢，就说这个人真的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不可能决定自己所走的路，所做的选择。为什么是如此呢？因为从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那时候亚当夏娃吃智慧果，他这个堕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读这个创世纪3:5中，他讲到，就说这个魔鬼撒旦的话诱惑什么呢？就说你们这些人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如果人能够依靠神的恩典，能够自己能够选择善恶，能够自己能够寻求拯救的话，那要神还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当时他与柏拉修这个思想的论战的话呢，不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是实际上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界岭，是一个分这个分水岭。一边是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思想，人可以选择自己道路的思想，人可以选择善恶的思想，人可以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可以接受福音，可以选择拯救的思想。一边是使徒保罗，是奥古斯丁，是教会众圣徒，唯独恩典直到今天。圣经在这个耶和华神在也是这样，在圣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在耶利米书10:23，他讲的是什么呢？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Don't be fooled， 不要自以为是，人的道路从来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明天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教会历史上另外一位也如这个奥古斯丁一样属于这个划时代的人物，也是如使徒保罗、奥古斯丁一样生活在风云变幻时代的人物。历史再往前推的话呢，推到再推1000年，教会历史上迎来了这个马丁路德。我们看一下马丁路德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如何遇到耶稣的。他年轻的时候的话呢，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的话呢，就是有一次的话呢，在他途经的就是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在一个暴风雨当中的话，他在这个 周围这个闪电影响的时候的话呢，他的祷告的话呢，将自己奉献，进入修道院呢，成为一名修士。你们要看到这个神历史是掌管在神手里面的。很奇妙的是，他进到这个修道院是一个什么样的修道院呢？他这个修道院的话呢，是这个修道院是以圣奥古斯丁命名的修道院。他的修道院的传统的话呢，是以圣奥古斯丁的思想作为传统。实际上的话呢，在中世纪的晚期，那个时候马丁路德的时代的话呢，这个奥古斯丁的思想的话呢，他的维度恩典已经为这个当时的教会呢，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呢所抛弃了，已经没有人提了。而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话呢，这个主流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他当时主流思想的话呢，你要读教会历史上的话呢，他就主流思想的话呢，他当时呢叫做一个叫做这个半柏拉修思想。这个半柏拉修思想是什么一个思想呢？他这个思想的话很有意思。他因为这个柏拉修思想的话呢，是认为呢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可以靠人自由意志靠自己，可以寻求神，可以得拯救。啊，他这个半柏拉修思想呢是呢，他呢这个他就说这个不行，这个既然以前已经被奥古斯丁给搞掉了以后，这个人真的是很这人的心呢是真的是很聪明，他就搞出这么一个思想，大家来听一听，听起来很有道理。他呢是这个什么呢？说这个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一边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想法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救恩呢，我们得救是既因着神的恩典，也依靠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在神恩典之外的自由意志，是在神掌握之外的自由意志。所以呢他那个这个学说呢，半柏拉修这个思想的学说呢，叫做一个神人合作说。这就是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之前的话呢，这个中世纪晚期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主流的思想，叫做一个神人合作得救学说。他这个说的话呢，人的话呢，这个得救的话呢，不光是神的恩典了，说人你还要需要一部分作为这个 contribution， 作为一个没有这个人的这边的 contribution 的话呢，这个人这方面的努力，这个工作的话呢，你还是不行。所以的话呢，他这个当时的话呢，就说有搞说这个人去贡献些什么呢？所以呢，就罗马天主教当中的话呢，搞了很多的这个圣礼仪式，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善行。另外呢，他还在另外呢一个重要的思想呢，就是这个，就是说的话呢，即使你得救了以后的话呢，如果你一犯罪的话呢，你救恩就失去了。所以的话呢，搞得当时的话呢，人都很恐慌，说这个犯罪了，我救恩就失去了，我怎么办呢？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搞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开始卖赎罪券 indulgence， 说你不用担心了，你这个救恩失去不要紧，你花一些钱出来买一些赎罪券，这样的话你又回到了神的救恩当恩典当中。所以他们搞了这一整套的系统，非常的人的这种系统非常的完备。当时的话呢，这就是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主流的思想。马丁路德呢，作为一个修士的话呢，他完全全盘接受了这个思想。但是的话呢，他呢是一个对自己呢非常诚实，在神面前非常诚实的人。他呢就在神面前呢有很多的挣扎。他说我每天都面对着自己这样的罪，我能够做什么才能够使自己贡献出的那一部分，他讨得神的喜悦呢？所以当时罗马天主教让他们朝圣，他就去朝圣，徒步走到这个罗马，从这个他的德国徒步走到罗马。他那个在罗马的时候呢，有一个圣地，他有很长很长的很高很高的台阶， 他要跪着一跪一跪的，就跪到那台阶上面，然后跪到顶上，有点很有点像那个这个喇嘛教到那个这个拉萨朝圣的这个景象，就是那样子。你要是想当时那个朝圣，就是要靠这个来得神的欢心。但是他自己后来写到的话呢，当他费了半天劲跪爬到这个台阶的顶上的时候的话呢，他突然怀疑了，他说我做这一切是不是真的，真的能得到这个神的喜悦呢？所以呢，这个一直苦恼的话呢就缠绕着他。后来他在这个 Wittenberg 这个他的这个一个塔楼上面放在他面前的话呢，他就是两本书啊，一本是这个使徒保罗这个罗马书，然后呢另一本的话呢就是这个圣母奥斯丁的这个著作。他就在这个读这个书的时候的话呢，他遇到了耶稣。他读到这个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就在想，他当时想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打开这个圣奥古斯丁的这个著作，这个唯独恩典这本书，圣奥古斯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但是神真的是怜悯他。他后来讲的话呢，他呢就说是突然为圣灵所光照，他自己写到说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他，击中了他的心，他终于明白了圣奥古斯丁使徒保罗所讲的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什么意思。他自己这样写到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这个因信称义，但是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他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思想的源泉。所以呢他这里呢他自己写到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在这里写到，他说这个 Saint Augustine writes the free will without God's grace and the Holy Spirit can do nothing but sin。他这写到呢，就是说圣奥古斯丁写到啊，他说这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话，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的话呢，他的人的自由意志是什么呢？只有这个犯罪的自由意志。他说呢，我们所讲的这个自由意志是什么样的自由意志的话呢？说是可以让你可以去建房、挤奶。等等等等，你可以干这些属事的这些事情的自由意志。但是作为属灵来讲，作为这个拯救救恩来讲的话呢，他的写的是什么呢？他说是 Nay, free will is nothing at all, but faith is all in all. Free will is nothing at all, but faith is all in all. 他说自由人的自由意志是 nothing,没有，什么都做不了。但是这个信是 all in all。然后接着他讲哈 ，What could Saint Paul have done to be freed from the devil? Truly nothing at all。这个圣保罗他做了什么能够脱离这个魔鬼的魔掌呢 ？Nothing at all， 什么也没有。他是使徒保罗一直在这个魔鬼这个黑暗势力的掌握之中，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直到他遇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接着就写到的话说 Now saying that human nature through original sin is wholly spoiled and provoked outwardly and inwardly, in body and soul. Where then are free will and human strength? Where are human traditions and preachers of works? Who teach that we must use our own abilities and by our own works obtain God's grace and so, as they say, be children of salvation. Oh, foolish, false doctrine. 他就写到说，看我们自己人的本质，我们是有原罪的，我们是里里外外全然败坏的。说哪里去找人的能力？是谁教导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而得救？他说 Oh foolish, 愚蠢 false doctrine, 虚假的道理。我们看到当马丁路德遇到耶稣，遇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历史上再也看不到这个以前的修士马丁路德。一个当年在罗马爬台阶的马丁路德，而是历史上我们改教的这个先驱，神伟大的仆人马丁路德。他因为遇到了耶稣，他的生命全然的翻转，他能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能够以一人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当时这个政教合一的圣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庞大的势力。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的一边。在他稍后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历史上另外一位伟大的人物 John Calvin。 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加尔文啊，也是一个为这个对这个普世教会影响深远的，特别是他以后影响这个来美国，这个开创这个美国时代的这个新大陆时代的这个清教徒。所以呢，历史上呢有人讲的话呢，这个约翰加尔文的话呢是真正的美国之父。我们看一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的命运是如何，他怎样遇到基督的。今天我们讲约翰加尔文的话呢，正好呢很巧，是今年的话呢，这个月的话呢是约翰加尔文的话呢诞辰500年。所以我们来回顾这位历史的这个人物的话呢，他当时的话呢是一心想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想成为作家。但是呢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呢就是想成作家。结果呢费尽了心思的话呢写了一本书，就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叫塞涅卡注释啊，这本书费了很多的心血，著书立说写出了这本书。结果呢他呢就是很不幸，他的书写出来哈，费尽了很多心血的话，没有人去买他的书。结果呢他想尽了办法去到处的推销，没有人去买。这个作为一个想成为一个名作家的人，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景况。而且呢他为了印刷这本书的话呢，也欠了这个一身的债务。所以的话呢他呢就说这个梦想，这个挣扎在他这个想成为他这个梦想，这个成为这个有名的这个作家的这个梦之中的话而不得实现的痛苦当中。但是呢后来呢他呢遇到了耶稣，这是在那个约翰加尔文传记上中的话呢，我在这里的话呢就说这个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享受写作的安宁，过一种自由而有名誉的生活，就是想成名啊，这个作家很舒服啊，就是说这个又自由又有名誉。但是的话呢，这个虽然我有过片刻的安宁，但离真正的心灵的平安却相去甚远。我越是仔细 省察自己，我的良心越被打击，试图将一切都忘掉，变成了我最大的安慰。他不能面对他自己。但这时候的话呢，就说他听闻了福音，说乍一听此教义是，他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他这个教义就是马丁路德的这个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教义。说呢，感到很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不愿意听的，我曾大动感情的竭力抵抗，他竭力抵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在他面前了。他后来写道，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虽然我未完全放弃其他的学习，但他们对我却不像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后来呢，他传扬他这个当时改教的真道，所面对的话呢，当然是宗教的迫害，所以呢，他就从那个法国就逃了出去。在这个逃亡的路上，他就听到了这个从法国而来的这个众多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为在迫害当中为主殉道的这个事迹。所以的话呢，他呢就是给那个法国的国王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长信，就是要申辩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封信从来也没有到达法国国王的手中，这位法国国王的话也从来没有读到这封信。但是这封信的话是鼎鼎大名，就是我们后世所传知的叫做基督教教义。后世很多这个有时候不明白，就是在想这个约翰加尔文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太学者了，搞出这些什么基督教教义这样学者这样这种教义这种东西干什么。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写什么学术性质的这个神学著作。是在那烈火迫害、随时被为主殉道了逃亡的路上，在颠沛流离逃亡的路上，写出了这为后世教会所敬仰传颂的基督教教义。他这个教这本书这本信这本书当时出版的时候，他压根儿也就已经不想到成名成家了。他甚至都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他自己后来讲到的话呢，他根本就没有用这个名字，他用了一个假名，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所以的话呢，这个事情过后的话呢，或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是他写的。这就是教会历史上丰碑性质的基督教教义这本书的由来。我们知道他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的话呢，他就像马丁路德，就像圣奥古斯丁，就像使徒保罗，生命完全的翻转。命运也完全的改变。那个未来的神父、律师、学者约翰加尔文已不复存在，此时站立着的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约翰加尔文。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没有两样。他拯救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以及世世代代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生命的见证，他们遇到耶稣的生命的见证都在我们眼前。 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这个遇见耶稣的这个经历。那都是十多年以前，那时候呢还在这个刚来美国，在这个学校里读学位。那时候这个学校的话，给那些读博士学位的这个学生都有办公室。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在教会当中的话呢，也听闻了福音，参加这个教会的和这个查经小组的活动的话呢，也甚愿接受这个福音，觉得很有道理。看到周围基督徒这个美好的见证，也愿他们的生命，这些美好的生命成为我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我当时呢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我挣扎有两个方面。它其一个方面呢是呢，是看到我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真到能够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我的罪就能够得赦吗？难道我不需要做什么吗？因为我当时对真理不清啊，我当时还是想法还是这种这个，就像这个中古世纪那时候想到的这种人人神人合作这种想法，人需要做什么？不是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个事情能相信吗？这种事情能相信吗？这是其一个挣扎。第二个挣扎的话呢，那时候的话呢，我想说我得救以后的话呢，我对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完全没有任何的自信，认为我可以在恩典当中站立得住。如果我又犯罪了，怎么信了以后我又犯罪了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在恩典中又坠落呢？当时我相信确实是这样的，犯罪以后又从恩典中又坠落了。如果人告诉我说你要用手抓住神，我就会告诉他讲，我是绝对抓不住的，我的手是打滑的。所以如果说我信了以后马上得救以后又马上在恩典当中坠落的话，我还信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就在这两方面的挣扎的话呢，我就说，难道圣经讲的这些是可信的吗？所以呢，那时候就在挣扎。那时候那个这个学校的话，很多的课程是在晚上进行的。那时候在办公室当中的话很安静。所以的话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的话呢，我终于呢就说找到时间的话，很安静的，用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学校的办公室的话呢读这个罗马书。那时候呢就读着罗马书呢，就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后面，一章一章的读，就突然圣灵的这个光啊就照到了我，真的如一道雷击一样。当时我觉得被电击了一样的话，我当时坐都坐不住，我一下从椅子上一击，我跳起来，我的激得我这满屋子乱跑。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什么事情啊，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是真的，是真实可信的，是可佩服的。神就是要拣选像我这样的罪人，能够彰显他一切的慈爱与忍耐。当时我今天还记得，当时我一旦意识到这一切是可信的，真正可信的时候的话呢，真的是感觉到这个那个圣灵的能力在你心里面啊，这个涌动一股极为强烈的能力，是难以言语所描述的一种力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这个神的儿女都非常熟悉这股力量，都是在你面对面见主面的时候的这股所涌动的这股力量，这股涌动的这股清纯的力量，由神而来的力量，当年激励着使徒保罗，激励着圣奥古斯丁， 激励着马丁·路德也与约翰·加尔文同在。当时这股力量激励使徒保罗能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将福音带给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建立教会，书写新约圣经当中大部分的书卷。同样的力量也激励了圣奥古斯丁，在罗马帝国的晚期，在风云动荡的时候，在面对教会当中各种异端这种反复攻击，也面对这个北方蛮族这种入侵的时候，他能够站立得住，成为教会的柱石。这股力量也激励着马丁路德以一人之力面对着当年这个庞大罗马天主教体系，神圣的罗马帝国。罗马这个马丁路德当时就是力量相比如一只蚂蚁一样的，随时可以被碾死。也同样的与约翰加尔文同在，面对着这种烈火的不逼迫，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不是依靠着我们的自己，完全是依靠神。如果我们依靠着我们的自己，那我们所有的就是绝望。但是我们如果是知道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我们就会有盼望。经常在教会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就是说在提到侍奉当中的感受，就是两个词，软弱枯干，经常提到，耳朵都可以磨出茧子来，说又软弱了。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不软弱，那才奇怪了。但是这神的力量激励着历代圣徒的这种力量，如果我们有这股力量的话，我们就不再面临的是绝望，而是盼望。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中呢，勉励众圣徒啊，他就这样讲：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们。这能力我们不需要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它今天就与圣灵一样激励在我们心中。这力量是大有能力的，它能够改变历史，能够开启未来，能够胜过一切恶者的攻击，更能够胜过我们的自己的罪和软弱。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在还是你仇敌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在母腹当中，我们在母腹当中就分别我们为圣。主啊，你拣选我们， 就是要在我们罪人，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要彰显你一切的慈爱与忍耐。让我们今天，让我们的生命，让你救助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你的爱，被你的这属天的能力所翻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活着，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一切的形式都是你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里运行，唯独你的恩典 Sola Gratia， 唯独你的恩典，我们的人算了什么，但是你拣选了我们，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原来的道路，原来的命运就是当死，地狱的烈火会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有那永恒的福乐，永恒的天家为我们所预备。今天你就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眼不得见，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与我们面对面了。让我们面对这为我们受死的主，爱我们的神。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立志，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这个感动，你愿意当着我们主我们神的面再一次的愿意立志，愿意完全依靠你的恩典，以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我就请弟兄姊妹你今天能够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在我们神的主的面前站起来，领受这从当年从激励使徒保罗、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历世历代圣徒的能力，今天我就让你，让我们站起来，站到神的面前，对那些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神今天就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今天坐在教会当中绝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呼召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使你的生命得以改变，领受这属天一切的福分与祝福，今天也请你站起来，因为今天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的命运就在这一天改变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看到在你面前与你面对面的站着你的众儿女，愿你的力量，愿你当年激动使徒保罗、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众圣徒的能力加倍的激励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